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0月23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2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拒绝回答是否暂停沙特军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呼吁对卡舒吉死亡案进行独立国际调查。意大利拒绝对预算案进行修正。日本将取消对华援助。北京称会与日方保持沟通。北京指安倍访华有助于两国务实合作。普京希望在巴黎庆祝一战停战100周年之际再次与特朗普会晤。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营运。联合国指法国公共场所罩袍禁令侵害权益。台湾列车出轨主因超速及安全防护关闭。伊拉克一市场遭炸弹袭击，7人死亡40人受伤。法国正式启动建造新航母研究计划。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出席欧洲国际海军装备展的时候拒绝回答法国是否暂停向沙特出售武器。法新社消息，因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德国已经率先表态暂停向沙特出售武器，并且希望欧洲各国跟进。而西班牙的议会刚刚否决了向沙特军售暂停议案，而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则是呼吁对沙特记者卡舒吉死亡案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在出席巴黎近郊波赫塞所举行的欧洲国际海军军备展，有记者问法国是否会效仿德国暂停向利雅得出售武器。马克龙回答说，我的日程安排不会听从媒体的吩咐，不管你们是否愿意，我现在关心另一个问题，与现在谈的毫无关联，所以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就卡舒吉被杀一事表示强烈谴责，默克尔并称，只要没弄清楚，就不会有武器出口到沙特。德国的经济部长阿尔迈特呼吁欧盟其他国家效仿，停止对沙特的武器出口，以就卡舒吉被杀一事向沙特施加压力。马克龙说，不是某一领导人说了什么，我都要一一作答。在卡舒吉遇害17天之后，沙特终于承认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内被杀害，但是继妻周二表示，关于卡舒吉遇害案仍然有许多内幕真相有待查清。另据路透社表示，西班牙议会周二否决了一项暂停向沙特军售的议案，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是在周二表示，美国将没收卡舒吉死亡案件涉案的沙特人的美国签证。此外，联合国的特别报告员在周二呼吁对沙特记者卡舒吉死亡案件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11月2号将是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而沙特记者卡舒吉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失踪多日，并且被证实死亡的事件引发了国际关注。联合国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凯伊在接受联合国新闻专访的时候呼吁对这一事件展开国际调查。凯伊表示，他和联合国法外处决及处决或者是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联合国被强迫或者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都呼吁对卡舒吉的失踪以及被谋杀事件展开国际调查，但是一些国家还没有采取这一措施，让他感到非常失望。凯伊表示说，我真切敦促所有国家政府不仅对11月2号终止针对记者犯罪不受惩罚现象国际日做出响应，同时在当前记者面临如此攻击的背景之下，各国应该加强努力，无论是通过安理会人权理事会还是说服秘书长这样做。他指出，应该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实体，最多由5人组成，来对土耳其当局在过去几周内暗中与媒体分享的信息进行评估。另外，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以及多位的人权专家也敦促沙特以及土耳其两国公开真相。欧盟周二否决意大利2019年的预算草案，欧盟并且以赤字过高要求意大利在3周之内提交修正草案。法新社消息，意大利联合政府则是拒绝对预算案进行任何的修正。欧盟与意大利预算之争僵持不下，欧元区恐将再起动荡。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极右翼民粹党派五星运动党领导人萨尔维尼在周二表示，这是一个让欧盟不满意的意大利的预算案，我 我毫不意外，因为这是第一个在罗马而非在布鲁塞尔草拟的预算案。而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在周二表示说，欧盟否决预算案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我们也不会走回头路。意大利在九月底提出2019年的预算方案，欧盟指责财政赤字计划占国内生产总额的 2.4%， 较前任政府高出两倍以上，更逼近欧盟规定的 3% 的上限。欧盟担心此举使意大利的结构性债务占 GDP 超过 130% 的现象更加恶化，而欧盟表示严重关切赤字比率，呼吁修改预算。不过，意大利10月22日回复欧盟委员会，表明坚持明年扩大赤字预算的计划。因此，欧盟周二讨论之后，决定否决意大利2019年的预算案，这是欧盟首度拒绝成员国的预算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周二宣布，持续近40年的对中国政府开发援助将以本年度新项目为终点画上句号。而中方表示，日本对华援助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宣布日本将取消对华援助的时候表示，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水平，相信中国已经不需要援助，但是日本会对在第三国的开发援助以及人道援助方面与中国合作。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二对此表示，日本对华官方资金合作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建设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也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他还表示说，中方愿意结合新的形势发展，同日方就继续开展有关对话保持沟通。日本对中国政府开发援助始于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生效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日本至今向中国提供了大约36500亿日元。由于中国已经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国内对继续援助中国提出了质疑。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四将访问中国，大约有500名日本商界的领导人将陪同安倍访华。港珠澳大桥今天当地时间9时正式营运通车，将有3条专营巴士线以及1条专线小巴线来往于香港口岸、机场以及港铁。担任主宾嘉宾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港珠澳大桥是国之重器。据香港媒体报道说，港珠澳大桥早在珠海旅检大桥之内举行开通仪式，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主礼的嘉宾，宣布大桥正式开通。而香港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则致辞指，香港在1年之内开设了3个大型的跨境基建，拉近了香港以及内地两地之间的距离。前往莫斯科解释美国为国退出中导条约的特朗普安全顾问博尔顿此行收获并不小，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在巴黎庆祝一战大战停战100周年之际再次与特朗普会晤。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特朗普宣布退出冷战时代与前苏联签署的中导条约，批评俄罗斯违背条约继续开发中程导弹，暗批并不受条约约束的中国趁机大肆开发中短程导弹。美国此举引起俄罗斯的不满，中国的愤怒，此举明指俄罗斯暗点中国，一箭双雕，中国心知肚明，故批评美国此举毫无道理。特朗普为此特遣自己的安全顾问、对华著名鹰派悍将博尔顿前往莫斯科解释他的决定。行前不少分析认为这将是一次困难的旅行，没想到星期二博尔顿从莫斯科传出的都是积极的消息。博尔顿在莫斯科不仅会见了俄国外长、防长、国家安全顾问，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1个半小时的会谈。博尔顿对会谈结果感觉满意，表示他进行的一系列会谈非常全面且具有建设性。博尔顿在莫斯科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辩护，他称这是一个冷战时代签署的过时的双边条约，他暗指拥有大量中程导弹的中国根本不理会这一条约。根据俄罗斯电视台直播的普京与博尔顿的会面镜头，博尔顿表示，如果能与巴黎举行的一战100周年纪念的机会与普京会晤，特朗普总统将会十分的高兴。普京随之表示，他很乐意在巴黎继续与美国总统进行面对面对话，不管俄美看法如何分歧，双方应该尽可能地寻求共同之点。普京还补充，尽管俄罗斯继续遭受欧美制裁，俄美贸易量仍在继续增加。 11月6日，巴黎将举行一战纪念活动，6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应邀参加。特朗普与普京7月份在赫尔辛基进行了首次会谈。那次会谈结束后，美国舆论尖锐批评特朗普对普京的态度过分和解。但普京评价那次会谈说，这是一次有用的会谈，尽管有时很难，但结果很富有建设性。普京还表示，坦率地说，我们有时对美国采取毫无道理的对俄制裁感到非常吃惊，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友善的举动。普京遗憾地表示，我们并没有对这些制裁措施采取反击，但他们还在继续。波尔顿对媒体表示，双方的讨论除了涉及中导条约，还包括叙利亚问题、通俄门问题以及军备控制问题。波尔顿特意表示，我们表达了我们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担忧，这种举动对美俄关系带来了太大的损伤。
法国国防部长帕尔利10月23号参加巴黎国际海军防务与海事展开幕活动的时候宣布，法国正式启动建造一艘新的航空母舰的研究计划。请听瑞迪的介绍。
帕尔利向媒体表示，现役的戴高乐航空母舰需要有后继者，现在启动的是建造新航母计划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研究阶段，以便确定需要建造怎样的航母以及如何建造。根据国防部长的介绍，政府为这18个月的研究阶段斥资4000万欧元，以便确定未来的新航空母舰的建造结构以及必要的工程基础架构，确定工期以及造价。法国目前是世界上除美国之外唯一拥有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国家。戴高乐号也是法国海军唯一的现役航空母舰。戴高乐号2001年起服役之后，已经多次参加重要的军事行动。2015年以来，已经三次进入地中海部署，参加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武装的行动。但近年来，戴高乐号也多次出现技术故障，不得不停靠维修。自2017年起，又开始大规模的整修工程，随后将在2019年赴印度洋执行任务。该航母可以承载近40架飞行物，在满负荷运作状态下，每30秒都可以有一架飞机自此起飞，每天可以保证100架次。戴高乐号已经成为法国军事战略部署以及外交政策的一张王牌，但戴高乐号航母预计在2040年退役。法国国防部长周二指出，戴高乐号需要有后继者。未来18个月的研究阶段也将确定新航母是否继续选择核动力驱动，将采用哪些新的技术。帕尔利表示，新航母应当是法国海军的技术革新尖兵。预计新航母将可以服役到2080年。倘若不选择核动力驱动，新航母甚至可以在戴高乐号退役之前就投入使用。
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世纪大桥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仪式23号上午在广东的珠海举行，习近平出席仪式并且宣布大桥正式开通。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就这座历时9年才完成、耗资至少170亿欧元的大桥表示说，
港珠澳大桥也算是一项设计性工程吧，耗资量至少在好几百亿吧。修建这样一座大桥，从短期来说那是有可能亏本的，但是从长期来说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和价值的。它对于拉动中国的内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大湾区的建设，对于推动广东与香港澳门的融合，对于拉动香港澳门的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交流。
港珠澳大桥不是只有光鲜的一面，建造九年期间造成120名工人在施工期间殉职。香港工业伤亡权益会的肖建文在接受本台记者拉加德采访时说，
这大桥在开工以后到今年完工的期间造成了11名的工人死亡在香港段。然后我们根据政府给我们的其他资料，就是说就是井外的部分就有9个工人死亡，一共是20人死亡。其中多种原因的，有一些是堕海的，就丢进海里的，有几个是高处堕下的，有一些是被夹死。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周二批评法国实施罩袍禁令，认为这项法律侵犯在公共场合穿戴遮掩全脸面纱而遭罚款的两名女子的权利。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10月2日对沙特王室持批评立场的沙特记者卡舒奇进入本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就地消失，在被确认谋杀后至今尸首难寻。10月23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如约公告屠杀案，但缺乏进一步的具体细节。然而从沙特当局先否认后掩盖、欲盖弥彰等一系列细节中，谁是凶杀案的主谋面孔似乎越来越清晰，又似乎越来越扑朔迷离。埃尔多安周二呼吁，不管主谋者职位有多高，都应严厉惩罚。他谴责这是一起周密预谋的残忍的杀害行动。埃尔多安没有明确点名，经常被卡舒基批评实际执政的沙特王储萨勒曼涉嫌谋杀，但他表明所有参与谋杀的从杀人犯到首谋都应绳之以法，严厉惩罚。沙特王室一开始掩盖领事馆发生杀人案，现在纸已经包不住火，但若要公开点名谁是此案主谋，事情并不简单。这里面有太多的国家利益交错、外交考量、地缘政治。下面我们简略回顾一下一些关键的细节。失踪10月2日国际标准时10:15，沙特记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卡舒吉如约进入了沙特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华盛顿邮报公布的监视录像对此予以证实。根据卡舒吉未婚妻表述，卡舒吉之所以赴约是为给他俩未来的婚礼办理必要的行政手续。10月3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卡舒吉没有从领事馆走出一步。但是彭博社10月5日发表的对沙特王储萨勒曼的采访中，后者承认卡舒基进入了领事馆，但说他很快就走了出来，杀死在领事馆。10月6日接近土耳其政府的消息声明，土国警方认为这位记者已经被同日专程赶到伊斯坦布尔的特工队杀害，这些人当日已返回沙特，但是利雅得矢口否认。同日华盛顿邮报引述一名匿名美国高官话说，卡舒吉很可能先被肢解，然后装入箱子，随后带上飞机出境。10月10日同一媒体披露，安卡拉当局向华盛顿当局通报，他们手中掌握着显示卡舒吉如何被审讯、被施以酷刑、被杀害的音频和视频。卡舒吉被杀害后，特工队肢解了卡舒吉。特朗普对利雅得的态度先慰谢后调和。10月13日特朗普直指沙特阿拉伯可能策划了卡舒吉失踪事件，他威胁要严惩利雅得，但特朗普同时排除了冻结向沙国出售军火合同的可能性。10月15日特朗普与沙特老国王萨勒曼通话后语气有变，他暗示这可能只是失控的杀人犯的行为。10月16日特朗普要求对利雅得采取无罪推定原则，大网在收拢。清土耳其当局的媒体根据警方从领事馆搜取的录音称，记者先被残忍地施以酷刑，随后斩首。根据纽约时报，一名涉嫌参与谋杀的男子属于沙特王储的亲信随护，另外三名则属于王储的亲卫队成员。信息源源不断，特朗普第一次承认卡舒基很可能已经死亡，他威胁如果沙特当局涉嫌，利雅得将承受严重后果。10月19日根据土耳其媒体，调查范围扩至伊斯坦布尔一处森林，在森林里找到一辆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这辆汽车很可能离开领事馆后进入了森林。此时调查人员已经对领事馆及总领事宅邸进行了搜索。利雅得承认发生了杀人行为。10月20日沙特最终承认记者被杀死在领事馆内部，但沙特总检察长辩称在记者卡舒吉与接待记者的人士中间的争论蜕变成争吵，最后发展成殴打、拳打，导致卡舒吉死亡。沙特老国王命令王储整治其卫队与情报机构，一名高级情报主管以及其他三位负责人被解除职务，除此之外还有一名王室的法医，总共18人被司法传唤。 次日，沙特外长承认卡舒吉是一场谋杀的受害者，他简略地提及这是一场未经权力当局批准的行动。王储本人并不知情，但这位外长称，我们不掌握详情，也不知道他的遗体放在哪里。特朗普直指沙特撒谎，在第一时间坑丁沙特的解释可信之后，特朗普第一次以谎言来描述利雅得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的辩词。伦敦、巴黎、柏林纷纷表示此案需要紧急澄清。10月22日，来自土耳其的信息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沙特王室。一家清政权的媒体写道，一名杀害卡舒吉别动队的成员在凶案发生后几次打电话与王储办公室联系。沙特自称处于危机。10月23日，在遭西方抵制、众多跨国公司放弃、王储长时间精心准备的被称之为沙漠大沃斯开幕式上，沙特能源部长声明，在发生罪恶的谋杀记者事件后，沙特正经历着一场危机。王储萨勒曼在会上短暂的照面。土耳其要求严惩首谋。同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描述这是一场政治谋杀，是残忍的精心预谋的杀害，预谋过程长达数日，最后被一个由15人组成的别动队实施了屠杀。埃尔多安没有走得更远，没有点名王储，他强调严惩所有参与杀害者极其重要，从首谋到杀人犯一个不漏。他提议把利雅得已经关押的18人解押到伊斯坦布尔审判。沙特阿拉伯政府声明称，所有涉案者都将绳之以法，不管他是谁。美国副总统彭斯出面说话，彭斯讲，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美国人需要利雅得回答，我们要求利雅得尽快做出回答。他还说，他们野蛮地杀害了一名记者，一位无辜的人，一名异议人士，美国不会对此放任不管，我希望国际社会不要罢休。案情还在发展中，真相何时大白于天下，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疑问。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有机食品可以显著降低患癌症的风险，这是10月2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在头版指出，一项针对7万人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大量食用有机食品的人，他们患癌症的风险降低了 25%。其中患乳腺癌的风险降低的更多，降低的程度甚至达到 34%， 患淋巴瘤的风险降低了 76%。 为什么会这样呢？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的研究人员说，这是因为有机食品中合成农药的残留量减少了。在内页，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对于监管机构来说，食品中的农药残留不会对健康构成威胁，但是最近有证据表明，恰恰相反，对消费者来说，农药残留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10月22号星期一，在国际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法国流行病学研究，首次指出了农药残留和癌症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表明，和不怎么吃有机食品的人相比，大量食用有机食品的人，他们患癌症的风险降低了 25%。 连接香港和中国的港珠澳大桥巩固了北京当局的主宰地位，这是法国世界报网站周二晚刊出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报指出，长达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是北京将香港、澳门融入人民中国的战略的一部分。港珠澳大桥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有着政治上的意义，它可以更加有力地将香港、澳门这两个中国特别行政区给固定在中国的身边，然后进一步质疑这两个地方是否继续自治。文章写道，香港和澳门都是前殖民地，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回归中国。香港有700万人口， 澳门有62万人口，他们都有自己的法律、自己的警察，都和中国有分隔的边界。香港的基本法保证香港人有言论自由和结社的自由，保证香港人可以直选其议会的部分议员，但是最后有权决定谁是香港、澳门特首的却是北京当局。就港珠澳大桥，文章写道，北京当局为其政治上的野心付出了很多的代价，9名工人在建桥的过程中死亡，另外还有60多人受伤。和最初的工期相比，港珠澳大桥完工晚了很多，而且这座大桥的盈利能力，什么时候能够盈利，尚没有得到证实。文章指出，使用港珠澳大桥从香港到澳门的时间是45分钟，但是坐船的话，所用的时间是不到一个小时，那么用这个桥并没有太大的优势。文章还指出，建筑上的缺陷也让这座桥部分路段通过的人造岛可能更容易受到侵蚀。另外，2023年的时候，还将有一座连接深圳和中山的这和这港珠澳大桥相平行的桥通车。文章援引专家的话说，港珠澳大桥可能永远不会盈利，决定建这座桥的时候，考量的因素也不是经济上的因素，而是要把香港和澳门这两个行政上的自治区更好地融入中国。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中国政府终于承认在新疆设有再教育营，德国电视一台、南德意志报等重要媒体都立即详细报道了中国信息政策的变化。但新疆维族自治区主席扎克尔称，在教育营是免费执教中心，则遭到德国媒体的批评。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北京很长时间里不承认设有针对穆斯林的在教育营，现在北京终于承认了，但阐述的理由却荒诞离奇，说隔离营同时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榜样性机构。但若要向国际观察家们示范一下改造营，北京却又不干了。人权活动家批评中国关押维族人是要给他们洗脑，消除他们的宗教和族群身份，让他们同化到中国的大群体里。但新疆二把手扎克尔自然有另一种说法，他把隔离营说成是职教中心，还说职教中心的学生在恐怖和极端主义行动框架内犯有很小的罪行，在职教中心终于获得了认识自己的错误的能力。至于学生们必须穿隔离营发的制服，而且不能回家，达克尔则没有加以说明。美国国会要求制裁隔离营负责人的声音越来越多，多个伊斯兰国家也对新疆局势提出了批评，这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中国现在就新疆隔离营展开宣传活动，应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1月初将再次着手处理新疆问题有关。民进周刊指出，中国先是不承认有在教育营，现在则尽快让隔离营合法化。先是政府数天前修改法律，把拘禁维族人合法化，然后新华社发表了对新疆主席扎克尔的一个罕见采访，让扎克尔表白这一自由的职教中心是合法的，是反恐举措，其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环境和土壤，将暴恐活动消除在未发之前。中国在有关隔离营的信息政策上显然改变了航向，维族人的袭击谋杀行动确实经常出现，在北京 也出现过，但自数年来维族人的大袭击谋杀行动未见登报。图片报报道说，扎喀尔说隔离营有篮球场、图书馆和电影院，免费饮食，富有营养，睡觉的地方配有收音机、电视、空调和浴室。他说的跟现实显然没有关系。曾被激进者透露说，隔离营里充满威胁、强制和酷刑。一位曾被激进者向《华盛顿邮报》透露说，被激进者得数小时唱共产党的宣传歌曲，学习习近平的著作，谁拒不参加就不给吃，不让睡或坐，他们给你洗脑，你必须变得像个机器人。另一位曾被激进者向英国 BBC 电台透露说，他被迫坐老虎凳，不许睡觉，被吊起来数小时，而且被殴打。还有人透露里面有水银。新疆人口将近一半是维族人，2009年维汉冲突时死了200人，当时北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暴动镇压下去。打那以后，维族人就受到超级监视，连买刀都得把买刀人的个人数据刻到刀刃上才允许买刀。在教育营清楚地显示，共产党对追求独立的维族人是何等恐惧。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拒绝回答是否暂停沙特军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呼吁对卡舒吉死亡案件进行独立国际调查，意大利拒绝对预算案进行修正，日本将取消对华援助，北京称会与日方保持沟通，日本指安倍访华有助于两国务实合作，普京希望在巴黎庆祝一战停战百周年之际再次与特朗普会晤，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营运，联合国指法国公共场所罩袍禁令侵害人权益，台湾列车出轨事故主因超速及安全防护关闭，伊拉克一市场遭炸弹袭击，7人死亡，40人受伤，法国正式启动建造新航母研究计划。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瑞迪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以及安东尼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沙特阿拉伯异议记者卡舒吉十月初在沙特驻土耳其领馆被以残忍手段杀害事件震惊了国际舆论，也重新推动了对西方国家与沙特王国的军火贸易的道义原则的质疑。由于也门危机，这些军火贸易已经不断受到人权组织的谴责，记者卡舒吉之死以及沙特王国试图掩盖真相的努力进一步冲击西方民主国家的道德底线。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各国是否应当继续向利雅得当权者提供武器呢？到目前为止，欧美国家反应不一。军火贸易背后巨大的经济利益让追逐经济增长的各国政府对确实推出制裁措施百般犹豫。的确，沙特阿拉伯是世界军火市场上的最大买主。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这个石油王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军火进口国，而其中近 60% 的武器来自欧洲。同样，根据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最近14年间，欧洲总共向沙特阿拉伯出口武器大约570亿欧元。而美国，仅以特朗普政府为例，特朗普上任伊始，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的一项军火合同就价值超过3800亿美元。从这个角度来说，欧美政府在是否就卡舒吉遇害事件制裁沙特阿拉伯问题上百般犹豫也就不难理解。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对也门的军事行动持续已经三年有余，在这个几乎是世界最贫穷国家造成严重的人道危机，至少10000人死于非命，其中近9500平民百姓死于平炮火。人权组织因此认为，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在也门放下战争罪行，西方国家对沙特军售合同在道义上也因此备受批评。 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德国政府就卡舒吉遇害事件做出了相对明确的表态。10月21日，总理默克尔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德国不再允许向沙特阿拉伯军售军火。不过，德国此前与沙特已经签署的军售合同将继续执行。2018年1月至9月间，德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总价4亿1640万欧元的军售项目。不过，相比德国的其他欧盟伙伴国英国和法国，德国并不是对沙特阿拉伯出售军火最多的欧洲国家。德国因此呼吁其欧洲伙伴国一致停止对沙特的军售活动，以便制裁措施更加有效。但他并未得到其欧盟伙伴的一致响应。英国与法国均强调各自对军售合同都有严格的监督审查制度。法国2017年2018年度已经成为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武器出口商，合同总价超过110亿欧元。根据法国国防部向议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最近四年，法国对沙特王国的武器出口逐年走高，从2014年的6亿4370万欧元增长到2017年的13亿8200万欧元。2018年年底以前，法国政府还需要决定是否批准新一批军售合同。卡舒吉遇害事件发生之后，法国政府在是否停止军售活动问题上十分谨慎，一再强调法国在军售问题上的监督与控制十分严格，每一项合同都经过跨部门委员会的审查与讨论。总统马克龙在亚美尼亚参加法语国家首脑峰会期间，也回应人权组织的质疑与批评，表示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能说沙特是法国的一大买主。他强调，法国与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关系是战略关系，不是贸易关系，因为各方在该地区有共同的利益，因为该地区的稳定对法国十分重要，因为打击恐怖主义也需要与这些国家合作。到目前为止，法国政府对卡舒吉遇害事件除要求事件真相的官方声明之外的一个具体措施，是经济部长勒梅尔最终决定不去利雅得参加23日起在那里举行的沙漠达沃斯经济论坛活动。英国根据反军售运动团体的数据，自2015年以来，英国总共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军火大约52亿欧元。但在军火活动之外，沙特也是英国金融城的重要投资人。对于脱欧在即的英国来说，继续保持与沙特阿拉伯的友好关系，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战略角度都至关重要。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是否就卡舒吉遇害事件制裁沙特阿拉伯问题上更是且进且退。尽管特朗普最终还是表示沙特政府对卡舒吉遇害事件的声明不能让人满意，但他也并没有在是否采取制裁措施问题上松口。特朗普的解释可以说很直接，他说，尽管如此，美国与沙特之间签有价值4500亿美元的合同，其中1100亿美元涉及军事装备或其他物资的订购合同，这涉及超过百万个就业岗位。取消这样的订单对于美国来说缺少建设性，它给美国带来的伤害会超过对沙特的影响。加拿大政府在表态不能接受沙特王室就此事件做出的声明之外，表示不排除会取消一项由前任保守派政府签署的军售合同。按照此项合同，加拿大应向沙特提供轻型装甲车，合同总价值大约是99亿欧元。以上是经济专题。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失联数日后，在各方压力下，10月7日，中国中纪委网站发表声明披露，孟宏伟涉嫌违法，正在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惜字如金的表态并不足以解开世人对孟宏伟遭遇提出的困惑。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竟然在返回中国时被瞬间失踪，引发西方舆论的强烈质疑。美国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就此阐述了他的看法。 孟宏先生您好，首先请就孟宏伟事件谈谈你的看法。
孟宏伟事件，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的公安部副部长，他的突然失踪，而且中国政府在隐瞒一周之后，才被迫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泄露他的行踪，被中国政府扣押查处，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丑闻，是一个国际大笑话。但是这个事情的背后不简单，因为这个事情并不是中共所说的反腐那么简单。对于孟宏伟采取紧急行动，显然是中国政府内部出了问题，中国的最高权力出了问题。因为仅仅是贪腐，中国的高官都贪腐，中共不至于这么紧急的采取行动，他完全可以等到孟宏伟两年卸任之后采取行动。就是作为周永康的余毒，他也没必要等六年，从2012年等到现在来采取行动，一定是出了紧急状况。我认为在所有的情况判断下，是孟宏伟在当上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之后，收集了大量的有关中共高层在海外藏富洗钱和贪腐的重大黑幕，因此他可能要弃暗投明，要倒戈一击，要跟美国等国际社会合作来揭露中共高层的这个洗钱黑幕。这样的情况下，才导致中国政府掌握了他的动作之后，要采取突然行动、突然下手来终止这个计划。我想这种可能性比其他可能性更大。
2016年，孟宏伟获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时呢，曾经引发许多捍卫人权的民间团体的抗议。如今的失踪事件又引发许多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组织和个人的呼声，纷纷要求中国政府对此一事件做出明确的交代。前后两件事是否矛盾？应该做出怎样的解读？
前后这两个情况显示了这个事情的戏剧性。因为2年前，2016年，中国政府通过运作，使中国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这显示了中共随着他的财大气粗，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大增，因此能够支配拥有129个成员国的国际刑警组织，这是中共在外交上国际社会按照他说的法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就好像他以前曾经把一个香港人运作为国际卫生组织的总干事长一样，显示了红色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大增。而且孟宏伟身为公安部的副部长，一定参与了中共集团对中国人民的人权迫害，因此当时受到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是两年之后，孟宏伟却由于高层的权力斗争，由于跟高层的反目，导致他突然被中共扣查。这个事件本身应验了中国历史上的请君如瘟这么一个成语和事件，显示了中国政治的可笑性、荒唐。但是另一方面，人权组织之所以再次抗议的原因，毕竟是孟宏伟他也是一个人，他虽然身为中共高官，他也有人权问题，有司法中的人权保障。中共这次在扣查孟宏伟的过程中，完全违背国内外的所有的法律程序。现在国际上，作为刑警组织的主席如果被扣查，这个国际刑警组织没有得到及时的通报，他们的主席失踪没有得到的及时的通报和前后的正常程序的交接，突然就在他的太太向法国报案之后，中国才交代下落，而且传上一纸他立即辞职立即生效这么一个胁迫下的这个动作，显示中共对国际社会组织开了一个大玩笑，将来的国际社会组织完全不可能信任中共所推的人选。而孟宏伟在中国国内失踪一周之后才给他太太报案的情况下被迫处处，也显示在国内程序上也不合法。因此显然孟宏伟本人作为一个以前的人权迫害者，现在成了一个人权的受害者，显然他本人受到完全不合法不公正的待遇。我想这是国际社会呼吁的原因，而且他的太太现在站出来揭露这中间有黑幕，追求真相、正义和历史责任，也显示这个案件背后相当不寻常，有重大的黑幕和隐情。
在中国呢，某个人突然失联的现象似乎并不少见，北京政府为什么采取这种做法？为什么不能以透明公开的方式扣押涉嫌的违法者？
这是中共的一党专政的制度所造成的。作为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它本身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没有法律程序可言。因为中共是主张是党领导一切，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一切都是党控制，除了这个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包括新闻、司法都是党的控制和领导，所以党的控制就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控制，因此一切以最高权力为中心，完全没有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或者是个人尊严可言。 一旦中国出现任何事情，不管是司法的、政治的，还是个人的隐私，他都会以权力为中心来解决。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小到公民，大到中共高官，都人人自危，他们都随时可能被失踪。不仅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人权没有保障。现在看来，中共的党员、官员，他们的人权显然也没有保障。所以这些党员、官员在他们后来被失踪，或者是落马，或者是突然消失的时候，他们应该后悔在位的时候没有为争取中国的民主化、中国的宪政或者中国人民的人权做过任何的努力和奋斗。当他们自己被失踪啊，落到了一个像普通人所遭受的人权陷阱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后悔终生。说这个制度对再一次证明中国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不仅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威胁，使中国人民没有人身安全，没有人身保障，即便对这个制度的拥护者、制度的制定者、中国的党员官员，他们本身也没有安全性，也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陷阱。所以打破一党专政，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和宪政，孟宏伟事件再次证明，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和宪政不仅是对中国人民有利，而且对中共的党员官员本身也有利。我想这个事情显示了它的紧迫性。所以当国际社会在呼吁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实现宪政的时候，这完全不是干涉内政，这不仅出于对中国人民本身福祉的考虑，也是对包括8000多万中共党员官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福祉的考虑。我想这应该是中国党员官员觉醒的时候了。孟宏伟事件再次给中共的党员官员敲响了警钟，不仅中国人民需要民主制度，他们本身也需要民主制度。中国需要从人治走向法治，需要从落后的一党专政走向民主化的现代文明。
一个国家政府是否有权对一名国际组织负责人实行拘押的法律手段？
当然这是完全违法的。我说过，这是在国际上的任何法律的违法，因为国际刑警组织是由192个成员国构成的庞大的、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国际威望的一个组织。中共对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采取这样的突然行动，完全是无忌国际上起码的准则、法则和国际组织的尊严。所以中共当局再次失信于国际社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案例。我想中共想在国际社会扩大它的影响力，想在国际组织安插它的人选，这次是一个重大的挫折。这个挫折就可以跟2015年中共跨境抓捕香港书商，仅仅是因为当时的铜锣湾书店因书商要出版习近平的情人和习近平和六个女人的这个书，而习近平当局悍然下令跨境抓捕。这个跨境抓捕砸烂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当时的习近平当局不惜砸烂一国两制，不惜背信一国两制，就在于他本身最高权力出现了紧迫感，说中共的内政压倒外交，中国的权力都这样压倒了世界上所有的他所承担的这些承诺或者国际公益，包括一国两制。后来在2017年又发生了富商肖建华被从香港跨境抓捕的事情，当时习近平当局也是不顾一国两制的国际信誉，不顾对香港和台湾的影响，跨境抓捕富商肖建华，仅仅是因为肖建华祸从口出，他透露他帮助习近平家族处理了他姐姐的1500万的资产。因为当时美国彭博社在2012年暴露了习近平家族的财产情况，那么2013年习近平家族寻求处置他两个姐姐的资产，其中一部分就通过富商肖建华作为中间人来收购。肖建华不巧泄露了这个秘密，说习近平当局采取了紧急手段抓捕肖建华，现在传闻肖建华已经死在狱中，但这没有得到证实。这都证明了中共的人治政治的可怕，这个一党专政黑幕的可怕。为了最高权力，为了党内的权力斗争，不惜一切，不惜砸烂一国两制，不惜砸烂国际信誉。这一次的孟宏伟事件是第三次中共当局、习近平当局的紧急行动，再一次佐证事发之后最初我的猜测，现在得到了很多的内幕消息的一些逐渐的证实，那就是孟宏伟作为国际刑警组织之后，掌握了包括习近平家族之内的中共高层、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委员、政治局常委在海外藏富和洗钱的黑幕。这是最大的可能性，使习近平采取了紧急行动。而当习近平最高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采取的紧急行动完全没有顾及到国际上的影响，完全是违反了所有的国际准则、国际法。但反过来，国际刑警组织在这一次事件上表现的软弱，因为国际刑警组织8000万的经费大部分来自于西方民主国家， 但是就像别的国际组织一样，已经受到中国这种财大气粗的独裁政权的支配操纵。所以这次国际刑警组织表现低调，没有高声抗议，反映了这个国际组织的沉沦和堕落。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以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有可能会退出这样的所谓的国际组织。改革刑警组织就像改革联合国一样，非常的紧迫，消除中共或者是其他政权、流氓政权对这个国际组织的支配，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
好，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在今天的专题节目里边，我们要介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叙事艺术。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从1975年起在法国定居。他的长篇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以及短篇小说集《爱笑的爱》《好笑的爱》，都是以作者的母语捷克文写成的。而后来的长篇小说《慢》《身份》《无知》《随笔集》《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帷幕》以及新作《相遇》，都是以法文写成的。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始，他那乐章般的断章法、通俗的笑剧模式、浩浩荡荡的哲学思辨，对极权社会、极权家庭进行了犀利观察和剖析。在小说章节的铺排上，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两条故事轴线，最后却在某一点发生了奇妙而完美的汇流。昆德拉的读者一下子被带到了更高的位置，得以观察小说家完美的布局。他的小说并不好读，也许对多数的读者来说，只能捕捉到他完整拼图里的某一块或者某个脉络作为阅读的线索。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非常注重故事视角和时间视角的选择。传统叙事一般不外乎第一和第三人称叙述，即使偶然有第二人称的叙述模式，也只不过是前两种叙述的变异而已。米兰昆德拉在叙述人称的选择上与别的人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他在用第一或者第三人称讲述故事的时候，却能营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的效果。故事的发生与作者的写作、读者的阅读同步进行，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共识状态，从而使作品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感，有种切肤的现场直播式的在场感。他是复调小说的忠实信徒，也是复调理论的坚定的实践者。复调式叙事或者多声部叙事是米兰昆德拉十分迷恋的、应用的十分得心应手的叙事技巧。他常常将不同的时代、不同类型的人物顺手拈来揉进自己的小说中，同时讲述两种甚至几种故事。在他的作品中，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揉在一起，既可以随便的拆开，也可以随意的拼装。拆开来的是各自独立的故事，组装起来就是一部诗意的复调式小说。对于米兰昆德拉而言，小说叙述形式的选择是他痛苦的追求，也给他创造了欢乐。应该说，他的这种追求是卓有成效的，他为小说叙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实验。他的共识性叙述方式和复调叙述分别从叙述者感知角度和故事主人公的话语角度，为文本故事建立一个时序和逻辑框架。 叙述语态和语势的各不相同，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形式和内容上的真实感。米兰昆德拉梦幻叙述的灵感源于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小说家，但是米兰昆德拉对他的迷恋和熟悉丝毫不比他的前辈们逊色。对他的技巧的运用使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获得了一种朦胧的美学意境，也使他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小说找到了一条接近小说主题的捷径。因为似花非花既是一种含混的美学意境，又是一种存在主义者们眼中生存状态的模拟写真。中国作家莫言对米兰昆德拉评价说，我只看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为了告别的聚会》，很喜欢。跟拉美美国作家不太一样，昆德拉生活在奉行极左体制的国家，他的小说是政治讽刺小说，充满了对极左体制的嘲讽。小说中的讽刺有一点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而且这种对极左制度的嘲讽能引发中国人的文革记忆，人们很容易对那些描写心领神会，很值得读。昆德拉的小说在结构上也很有特点，除了情节故事还穿插了大量议论，可以说没有议论就没有昆德拉，其中很多议论精辟深刻，表现出昆德拉与众不同的思考。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叙事艺术，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拒绝回答是否暂停沙特军售，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呼吁对卡舒吉死亡案进行独立国际调查，意大利拒绝对预算案进行修正，日本将取消对华援助，北京称会与日本保持沟通，北京指安倍访华有助于两国务实合作，普京希望在巴黎庆祝一战停战百周年之际再次与特朗普会晤，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营运通车，联合国指法国公共场所罩袍禁令侵害权益，台湾列车出轨事故主因超速及安全防护关闭，伊拉克一市场遭炸弹袭击，法国正式启动建造新航母研究计划。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 Art Mongo 所演唱的 Grand Ciel，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royez-moi, il est grand quand le ciel assez grand pour être vite noir de monde, à chacun son bouquin. On joue diable à la ronde, ou bien rien. Du bleu des satellites, des nuits météorites. Croyez-moi, il est grand quand le ciel assez grand pour que chacun dans son coin plonge au fond du zodiaque. Il trouve un strapontin, un fauteuil, un hamac pour regarder passer, passer les gens passer. Entre sol et soleil, il y a le ciel, il y a le ciel, et des vents qui s'emportent, des tas de lettres mortes. Entre sol et soleil, il y a le ciel, il y a le ciel, et midi à sa porte. Ou bien minuit, qu'importe. Croyez-moi, il est grand quand le ciel assez grand pour cueillir en son sein le bonheur, la misère, des avions, des dessins, Apollo, des prières, les paroles d'hirondelles,
et celle des aigles saines. Croyez-moi, il est grand quand le ciel assez grand pour décider tout seul s'il sera rouge ou gris. Tant pis pour ceux qui veulent en faire mauvais la vie. Moi je crois qu'il est changeant. Combien des sentiments entre sol et soleil. Il y a le ciel, il y a le ciel, et des vents qui s'emportent.